我们设定世界观来到最后一课了啊，我们还记得世界观的四个问题吗？我们就不用看来想一想啊。其实那个是大灾问的，因为每天我们都会问自己，是吧？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是吧？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啊？苦难和邪恶。第三个问题是，对，那个还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办，是吧？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然后最后呢？这个世界会的结局，对对对，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啊？那
我
我
们
们
上
上
次
次
讲
讲
了。
两种世界观，他们的困境啊，关于他们想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我们看到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是吧？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我们从圣经来看他们的话，他们想建立巴别塔，传扬自己的名啊，他们想用善行，用自己的善行来掩盖我们犯过的罪和我们里面的罪性。结果他们的结果是更加的远离神，所以你看到，在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啊，都清楚，就是说，那个宣传的和那个实际的有很大的反差，是吧？那个，好，泛神论和后现代主义和新纪元运动呢，他们把自己看作神，或者要回到整个宇宙的这个神，自然神当中去啊。他们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来掩盖一个自我崇拜的谎言，是吧？他们把不是永恒的宇宙当做永恒的，而当他们在试图去这样去回到宇宙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崇拜他们自己的，他们是在崇拜他们自己。所以，马克思主义哦，和就是非基督教的世界观常常攻击基督教啊，你们那个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你们死了之后才有永生，是吧？或者说你们死了以后才进天堂，他们是这样攻击我们的，或者说他们攻击基督教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啊。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要来比较一下，到底是基督教虚幻还是无神论和泛神论虚幻啊？好，我们来看福音带来的救赎与更新啊，的的确确，我们不是到了死了之后才有永生了，这个更新是从我们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带给每一个信他的人开始的啊，福音面对世界的问题，圣经的解决办法是，圣经的解决办法是，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源头，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源头去解决。这个源头就是人和神的关系的隔绝，这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源头，是人和神的关系隔绝。不是某一个人他做了错了什么事情啊，是他根本上他和上帝处在一种敌对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会容易描述一个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是如何的悲惨。其实圣经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的上帝的在关系当中，他和人的约被破坏之后的他的那种代价，就是上帝所承担的远超过我们人呐。关系是两方面的，对吧？所以关系的隔绝，解决的办法是一个两方面关系的恢复啊。圣经用一个词叫和好。圣经把神对人的拯救，它定性为一个和好，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啊。所以与神和好绝对不是说上帝说一句话啊，就把这些人的罪免了啊。与神和好就是说。上帝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啊！那这个好消息就是 surprise，是超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个好消息同时也是平安，因为上帝与人处在这么长时间的敌对状态下，不得安宁啊！这个人类不得安宁。那福音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再也没有神和人之，就是人可以和神和好。之后，他们没有那种敌对关系的 平安哦，所以好消息，和好和平安，这两个都是由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所以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超过人的想象的，所以是一个 surprise，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上帝以这种方式来解决人的犯罪的问题，也是要用这种方式来与要人要跟上帝和好，需要通过这种代价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其实包含三方面啊，一方面是他的出生，也就是他的道成肉身，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第二个是他的受死与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的命运啊，他一生他一定要完成这个受死与复活，是刻画了整个耶稣的一生的。第三个是他的再来，也就是他所带来的这个将来的国度和他。将来的荣耀，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荣耀被隐藏，没有人认出他来，是吧？他像一个奴仆一样。但是他第二次来就不一样了啊！他的再来带来整个世界的更新。所以，圣经的世界观，他对人社会世界的问题，他的诊断是什么？一旦人与神的关系得到治愈，其他内外的伤口也会开始愈合。但是如果人与神的关系没有得到治愈，你无论怎么去治愈外面的伤口，你涂什么东西，你简单的解决某个问题，你告诉自己我要脾气好一点，你告诉自己我能够对人好一点，无论多少善行都不能让人康复，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然而就是神启示的这个消息有点太好了啊，以至于
哎，
人。其实很有趣的，圣经说，不管是道德主义者不相信这个好消息，就是他觉得太简单了，怎么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我花了这么多的努力，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上帝来让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不接受啊。他说你这个神是一个。又失败，又穷苦的，一点都不让人那个，一点都不让人吸引哦，连穷人也有不相信他的。就是圣经里面，耶稣总是去帮助那个，其实他很愿意去帮助穷人的哦。所以他说，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呐啊！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有钱财的人不能进天国，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只有穷人才能进天国。其实有很多穷人依然拒绝耶稣的，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他一无所有了。你不要以为每一个耶稣经过的那个乞丐、瞎子都会去喊“大卫的子孙来救我吧”，其实有很多没喊，对不对？还有一些他救了、他治了，但是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所以不一定穷人就一定会接受，穷人有的也。也不相信耶稣，也不敢相信这个礼物太简单了，是吧？所以，我们来看初期教会福音。其实，在一世纪的教会，12个使徒，包括保罗，他们在罗马帝国各处传讲福音，最简单的就是三句话。在当时还没有非常系统的神学，是吧？那当时在传讲，没有圣经，没有新约圣经承载，即使有旧约圣经。很多的人根本就不会读，是吧？很多人是文盲，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个传道人他们传讲的信息，最核心一世纪的教会传讲的福音信息就是第一，我们叫基督论啊。基督论什么意思？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好，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相信过各种各样的基督，是吧？他们相信弥赛亚要到来，他们甚至有人认为大希律王就是基督啊。这个能够这么样的让罗马帝国尊重他们的信仰，给他们盖一座这么大的圣殿，这个人不是弥赛亚，还有谁是？他们其实犹太人个个人都相信不同的弥赛亚，是不是？但是教会他所传讲的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第一句话啊。所以这就跟很多人不一样了，因为耶稣的一生跟这些大希律、跟这些人都不同，是不是？第二，基督 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赎罪的，这是所有犹太人当时没有的观念。也是弥赛亚，圣经在旧约里面就预言的，要来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弥赛亚，实现亚伯拉罕之约的弥赛亚，是要被钉死受苦为罪人赎罪的，甚至神击打他。那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的信息，基督要钉十字架啊！第三，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是这个呢？他们是用证人的方式啊，他们是用证人，很多的人去印证啊。好，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就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谁？拿撒勒人耶稣啊。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这位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啊！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我所传的福音。所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大是一位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对他们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要受害，那这个问题就来了。1世纪的教会所传讲的就是一个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也就是拿撒勒人，在这个现在这个年代所出生的，并且过在以色列人当中所看见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为罪人钉了十字架，这是上帝要拯救罪人必须经过的方式。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福音信息。保罗在宣教旅程当中所强调的啊，他说有不同的人有各种的智慧的言语，但是他所传的就是，这是他们1世纪，无论是犹太的使徒，还是外邦的使徒。他们所传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一种血淋淋的刑罚，它又残忍，而且还觉得没有必要。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的啊，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是为什么？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啊。有些人说，我就算相信有一位上帝，我甚至都愿意相信我得罪了他，离开了他，是吧？但是修复需要用这么严重的方法吗？解决的方法为什么只能是耶稣呢？不能是其他呢？所以很多的人也相信我们的神，是不是？但是他不是基督徒。那耶稣说什么？你不相信他，你也不能够相信那一位神。所以为什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耶稣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世界观最后一课的时候，我们最核心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通过成为人？为什么神要以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方式来拯救人？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吗？能看到福音跟其他宗教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些问题啊。其他宗教说，神为什么要进入受造的世界？福音说，人必须成为人。其他宗教说，神为什么要替罪人赎罪、受死？罪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来解决？神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赦免罪人？福音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神子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赎罪。其他宗教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关心耶稣的教导、耶稣的生平？我们就关心他的精神、他的道德。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他的死和复活？这是美国很多的教会，基督教在20世纪的自由派的时候，他们就想去改造基督教，是不是？他们也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嘛？圣经里面为什么不能就关心一下耶稣的伟大的教导、他的榜样、感人的事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抓住他的死和复活不放？但是福音说什么？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的话，他 所传都是骗人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福音信息恰恰有一个让人讨厌的地方，是其他宗教都想去绕开。甚至有些人就是说你把这个去掉，我就愿意相信你，我就愿意跟你拥抱在一起，是吧？但是恰恰就是这个讨厌的地方，就是福音最坚持的地方啊！福音信息最让人讨厌的地方是什么？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努力的成分和贡献在里面，人任何一点办法，这里面没有罪人任何没一点事儿。连保罗都意味深长的说，连保罗都意味深，我若仍旧传割礼，
好，
那
不好意思，这个有送先生先的这个。
哎呦，那昨天送来的都忘了。
有人帮我们关一下吗？满真可以帮我关一
不要处理一下，现在。
下。因为那个我的那个，哦哦，这是可是我怎么回去呢？稍等啊，好，所以是保罗也语重心长的说：“我若仍旧传割礼，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如果去迁就犹太人，我去传讲割礼也很重要，确确实实哦。我所传的福音就不那么让人讨厌了，我所传的福音就不那么让人讨厌了。但是他故意用这个词儿啊，讨厌的意思是让人跌倒，让人跌倒。他说我的福音让人能够得救的地方就在于十字架，而就是因为这个你们不能接受，这个东西让你们非常的丢脸，这个东西让你们那些非常敬虔的人，发现自己原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贡献哦，在福音里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讨厌哦，十字架的福音。但是就是这个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保罗说：“我宁愿被你们讨厌，因为我知道这正是我所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帮助你们的地方。”保罗不是在跟这些犹太人作对啊。保罗是要救他们，所以我们来讲四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成为人，以十字架上受苦的方式来拯救人？有没有其他办法？是不是？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我们可能都知道了，就是替代。真正的救赎必须是替代性。我们来想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个词叫做 substitute，英文叫 substitute。有的弟兄们可能已经立刻想到了，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次的提到了 substitute，替代者，替代者。替代性的救赎必须要有一位中保，而替代性的救赎必须要流血。这是圣经对替代性救赎的两个启示啊。而发生在加略山上的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正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正是一个 substitute。我们一个个来讲这几个，真正的救赎必须是替代性。所以有人说啊，你拿掉了十字架，你以为觉得神很慈爱是不是？不要那么痛苦的十字架，其实很有趣，你拿掉了十字架，也拿掉了神的慈爱啊。我们没有意识到啊，我们拿掉了十字架。不仅神的慈爱被拿掉了，当然连神的公义和慈爱一起，也都成了幻影。我们来看为什么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为什么真正的救赎必须是替代性的。我们要回到这幅图啊，我们这个课里面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图了啊。我们最早讲到神造人和他的目的，最终的心意啊，是因为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把人安置在伊甸园，未经试验的人要经过一个试验， 就是神的命令，要让人在通过这个试验之后，承受过这样的试探之后，胜过了这样的试验试探，人可以进入到成熟完全的可以施行王权的人。所以神造人还要把自由意志给他们，并且要他们经过一个试验啊。有人说，为什么神不可以一句话就赦免人的罪？但你有没有发现，神也没有一句话就让人登上这个位置啊？为什么神没有一句话就把人的罪赦免？那我要反问一句，神有没有一句话就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一造出来就说他可以进入永生，他可以永远跟我在一起？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实验？在神造很多东西都是神说是就这样成。但是对于人来说呢，当上帝造了有自由意志的人，上帝要等候他们，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看他们怎么使用自由意志，看他们直到最后，直到他们有一天是完完全全的，他们在他们的自由意志里面，他们除了降服，除了感恩，除了在一个被造者的身份上去敬拜神以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的。那才他们才会成为一个，这个过程上帝并没有一句话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发生了堕落，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里面，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是不是？失败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链条，这个。神和人的约，这条线并没有中断了，所以救赎不是说把他带回到这里，救赎是怎么让他继续前进到这里，对不对？我们从整本这圣经来说，我们才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有让亚当和他的后代，亚当和他堕落犯罪的，在最终生活活在。最终的人，怎么样能够继续最后能够成为胜过试验、成熟完全、可以施行王权的人呢？亚当在面对那个一个完全的亚当在面对那个试验的时候，当他能够胜过的时候，而这个胜过是什么？是要在十字架上付出这个代价和体，所以解决犯罪的面临的刑罚问题，他也要解决，他救赎也要解决两个问题，是吧？一个是刑罚，一个是未完全的旨意，是吧？堕落产生了两个后果，而救赎也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以救赎不仅仅是让人回到伊甸园跟神同在的美好，更是要把人从罪中救出来。继续原来上帝的那个心意啊，使到人真正进入新天新地，不再能够犯罪。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所以罗马书说啊，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马太福音说什么？你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替代性的观念哦，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多次的出现啊。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22章啊，创世纪的22章，这个经文很长啊，我就不让大家读了。22章是神试验亚伯拉罕，让他把终于啊，上帝赐给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哦，所以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呢，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在这段经文里面，22章1到14节啊，一直到14节，他讲到了。 亚伯拉罕在听到了这个指示之后啊，其实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他在做，没有写亚伯拉罕说话。起来，被驴，带上仆人，带上儿子，劈好燔祭的柴，所有东西都照神说的去做。这是一个作者很有深意的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亚伯拉罕在照单全做。有趣的事情是，当把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以撒身上的时候，当他和以撒一同前行的时候，以撒问出了这个著名的问题，说：“父王，请看，火与柴都有了。”我们一起来念吧。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亚伯拉罕也想问，他说我：“我他知道，但是他的相信，他当时的相信，在希伯来书说，他相信。”上帝让他把儿子杀了，然后再给他复活回来。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哦，这句话可能是亚伯拉罕去让自己的儿子不要再有太多怀疑的一种说法啊。但是他却特别有趣的在后面发生了，两人同行。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在9到14节的时候。他们二人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哦，他真的已经完全的毫无疑惑的去做了，所以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这里说什么？代替他的儿子，以至于他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是吧？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必预备。好，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们很多人会去重点去看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经文确确实实，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重点啊。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亚伯拉罕表现出信心的时候，神却做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当然，神让他献为燔祭这件事情，亚伯兰就无法理解了。这本来就很 surprise，但是竟然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时候，竟然发生了另一件意外的事情。另一件意外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人类我们都需要一位替代者，否则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大卫也好，你我也好。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如果没有替代者，我们的独生长子，我们的长子，也要像埃及人的长子那样被击杀，没有区别，不会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就高人一等，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高人一等，我们并没有比人高人一等，因为我们需要一位替代者。否则，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你看亚伯拉罕这么有信心的人，他依然在神的审判之下，他能够逃脱吗？他是从大河那边拜偶像的地方过来的，他有很多的观念就是得罪神的。虽然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要面对审判的罪人呐。他的罪跟我们的罪一样，都需要一位替代者。都需要一位替代者，所以这段信息它鲜明的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就告诉旧约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后来的以色列人，以及到后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吧？你们需要一位替代者，而这位替代者呢，在2000年之后啊，在2000年之后，我们来到这个新约路加福音这里，我们念一下。 第四十二和四十三和四十四节吧，我们一起来念。父啊，
你
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旧约里面，神就启示给亚伯拉罕，人需要一位替代者，他让人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位替代者来到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为什么要祷告？他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我父的事情吗？他不是已经早就跟他的门徒预言过，告诉他们，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吗？因为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啊，就是说，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哦，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子本来是要死的，本来是要被神的公义审判毁灭的。为什么亚伯拉罕有一个替代者？在这里面，在科西玛尼园，耶稣面临两种选择。第一，他说道，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如果可以，我可不可以不喝这杯哦？当他不喝这杯的时候，当他不喝神的苦杯的时候，是意味着什么？索多玛、罗摩拉，神彻底公义的审判，还有启示录里面我们说到的那些所有的罪人，在那个时候的绝望大山了，倒在我身上吧！你的愤怒啊，我要面对神的愤怒，还不如让这个地震、这个大山倒在我身上更好过一点。这种可怕的神公义的愤怒将完全倾泻在全世界的罪人身上，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对不对？如果耶稣拒绝神的苦杯，耶稣说：“我岂不可以差派我父，差派12营的天使来？”这个世界顷刻就像索多玛、罗摩拉那样，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是吧？神并没有不义哦，罪人应该受到这个。在这个时候，耶稣面临的选择是：他如果不喝神的苦杯，顷刻啊，人就彻底要面对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啊！这是全世界人的命结局。但是如果他顺服神的旨意，喝下这苦杯呢？这铺天盖地的愤怒就要什么呀？就要倒在他身上。虽然耶稣知道这一点，但是这是他第一在时空当中，他要真正去承受这一点的事。而在这一次，当耶稣做出这个顺服神的选择之后，no substitute。那记得吗？亚伯拉罕做出顺服神的选择之后，神给了他一个 substitute。但是当耶稣做出顺服神的选择，没有 substitute，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的羔羊，所以他在神的羔羊的位置上啊，他在这个地方去做出这个选择，他实际上是让整个他和我们罪人的替代性开始发生。斯托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罪的本质啊，就是人类以自己代替上帝。但是救恩的本质是反过来，上帝以自己代替我们。我们把自己放在只有上帝才配得的位置上，而上帝却把他自己放在我们应受的位置上，非常不对等，是不是？但是。” 犯罪堕落是我们想代替开始的，但是神为我们准备的救恩呢，是他代替我来完成的。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最著名的那句话，他说什么？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义，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希望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凡是在新约里面说耶稣为我们替我们的时候，你都想到 substitute。我们人生啊，很多时候其实没有经历过这种惊喜，substitute 是让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Substitute 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爱的这种事情。第二个，我们来讲替代性的救赎，它必须要有一位中保。替代性的救赎必须要有一位中保。提摩太前书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他能够担当这个中保。”而人和神之间为什么需要一位中保呢？因为人犯罪堕落的根本后果是关系的隔绝和破裂，关系的破裂要修复关系，必须通过一位中保来修复两边的关系，而他像神，可以代表人，他可以代表罪人，去向神。去来到神面前，去解决这些罪人的罪的问题。这些罪人自己是不可以来代理自己的，我们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去处置我们身上的罪的问题。所以他必须是人，是吧？他可以向神去代表人。但是他又不能够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哦，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我们没有资格来向神去祈求怜悯哦。但同时呢，向神向人，他要代表神，神要赐给人的所有东西要通过他。父神跟我们之间本来是在愤怒当中的，父神现在跟我们和好，也是通过基督跟我们和好，所以神必须通过一个无罪的中保。才能赦免人的罪，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审判官父神可以直接的赦免我们的罪，他要通过中保来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位中保他必须是神，因为人已经罪人犯罪了，落在神的咒诅之下，要解除咒诅必须是神自己，要解除这个咒诅，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宣告了咒诅，是吧？夏娃、亚当，这个世界都受了咒诅，因为我们的犯罪。要解除这个咒诅，必须神自己才能解除这个咒诅啊。而这个中保又必须是人，因为只有人受刑罚，才能止息人犯罪的问题，是吧？才满足这个人犯罪的审判。只有人的顺服，也才能够获得神的喜悦。你不能是一个天使顺服神啊。你也不能是个天使受刑罚，对，只有中保必须是人，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的罪受刑罚，而且他要同时，他要通过顺服神，能够让人重新回到最初的亚当跟神的那个直线的关系当中去，他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带领人去进入这样一个关系当中。第三个，我们来讲啊。替代性的救赎必须要流血，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来默想一下这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内容啊。希伯来书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他说到用血洁净的时候，从圣经里面血代表什么？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按照律法。如果人要犯罪哦，他如果污秽了，他如果不能够在神面前洁净哦，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要用生命来解决这些罪的问题哦。 那我们说罪有这么严重吗？罪有这么严重吗？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家人经常发脾气，我跟我周围的人经常发脾气，我改过了还不行吗？我以后不发了不行吗？这幅图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幅图是吧？那个小孩也是这样跟他父亲说，我以后要改过自新。父亲就把他带到一堵很旧的木头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钉眼，是吧？那个小孩以前小时候就喜欢在这个篱笆上钉钉子，钉完了以后，后来都被拔出来了，留下来一个一个的钉眼，是吧？啊，那个父亲就说：“你现在开始不发脾气了，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原来的这些钉眼怎么办？原来的钉眼怎么办？”你要想哦，且不说我们能不能真的改过自新，就算我们能够改过自新哦，我说我现在就开始，我不再伤害，我不再就是得罪神，伤害我身边的人啊，那罪造成的伤害会不会因为我现在开始的改变，我以前罪造成的伤害就没有了呢？不会的，对不对？要消除罪的伤害，它必须要有。另一个没有瑕疵的基督的宝血，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话，每一个钉痕都是无法复原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罪的后果。而宝血啊，我们都很讨厌看到我们罪的后果，对不对？我们是愿意悔改，但是有些人如果老给我提我以前犯罪造成了多大的后果的话，我是很痛苦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不喜欢来到。十字架面前，因为十字架总是在提醒我们犯过的罪的后果，是要耶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就不停的在提醒我们犯罪造成了伤害，他不是为了给我们算账，他是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大，基督的宝血向人类展示罪的真正后果。而他让我们不断的在十字架上来越来越深的来明白神为我们曾经付出过多么重的代价，而现在仍然在偿付这个代价。神赦免我们的罪哦，是用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是说他在十字架上要受那个痛苦，每一个是为了洗净我们的不义。完全是跟我们犯罪的后果对等的，因为血意味着死，流血意味着他死，而什么死，才完成了罪的清算，而罪的代价要用替代性的生命来偿，极重无比，极重无比，必须有一个人死。基督的宝血正合这要求。
这个灯好像是意识形态，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神是真的这么大，为什么要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
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历史上的事情，是为了他跟今天的我们现在。也要发生的事情连接上，恰恰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当耶稣，你看到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
是
个。
一个意识形
哦，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的时候，你回去看十字架的时候，你不是看意识形态，你是看那个真正。所以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去渲染，我们就是回顾福音书里面记录的事实，我们不停的去回顾这个事实。好像不停的把这一幕再重演一遍啊！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件事儿？因为对我们今天的生命有益处，是不是？而这个恰恰就是上帝让我们重新连接上那个亚当夏娃堕落不能够完成的那个救赎之路的方式。哎，这个很有趣啊！露露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恰恰是我们后面来讲，我们后面来讲为什么十字架要成为一个历史发生的事情，而又今天继续让基督徒 不能够离开这个，离开了这个就没有了你们的信仰，你也谈不上什么生命更新了，你也不要去谈什么你们的回各种的东西哦，没有十字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十字架怎么跟我们今天真实的生命的改变有关系呢？这是很多教会都很愿意去讨论的问题哦，这是其实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传一个福音，让人知道耶稣对我很好，然后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要开始思考，要开始学习十字架怎么发生，可以让我今年的生命比我去年会改变呢？十字架怎么发生，可以在我面对苦难、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竟然可以尝到跟耶稣同在的滋味呢？这些经历也是福音所应许的，这些经历也恰恰是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之一，目的之一哦。所以他为了让我们称义，也为了让我们成圣。十字架是一种替代性救赎。我们刚才说十字架需要替代性，需要中保是吧？替代性需要流血。实际上满足这两样事情。我们来看，神要称我们为义之前，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说神称我们为义是吧？不是说一句话我们就称为义了。我们在这幅图里面，我们看到有哪几步啊？第一步是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那个被咒诅的，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是一种刑罚，代表上帝咒诅这个在木头上的。第二个，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联合，也就是说，他成为了那个被告，他成为了那个要被审判的罪人。联合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真真正正的进入罪人的地位啊，在十字架上被上帝的审判所针对啊，然后呢，然后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这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要把我们的罪归给他，然后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基督的义在我们把我们的罪归算给他之后，他的义才归给我们，这一切都发生之后，神才称我们为义。不是一句很简单的话，说啊，我一悔改，神就赦免我。你要跟基督联合，啊，你要认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你要与他在十字架上同死了，你跟他在十字架上认同，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才能代替你。所以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而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这是这种联合之后才能够发生的事情，而这个联合是基督主动的来跟我们联合的，我们只要接受的话，这个交换就发生了。而替代性的救赎要发生交换，它必须发生交换。神不能简简单单的说这些罪人的罪就赦了，就完成了，他要用一些好的东西把我们里面的最坏的东西换出去。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也是一种交换。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真的想扔掉它，我们真的想致死我们的恶行，我们要把它交给耶稣，什么？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回流到我们身上来交换，就像我们身上的血都是有病的，是不是？好像我们要换一身血，换一身血。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身体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因为我们需要，因为我们需要这种交换，我们的罪才能够归到耶稣身上。我们要今天还在不停的做这件事情吗？你在不停的把你身上的脏东西往他身上倒，而他不停的把他的宝血、他的肉、他的洁无瑕疵的来替换，让你能够活出来。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啊。第一点是说神，神让人仰望他得救，神让人仰望十字架得救。创世纪说， 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撒旦你要伤他的脚跟啊，撒旦要伤这个他的脚跟是一个反抗，是一种反抗的举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头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才是罪的诠释，最根本的那个头呢？圣经说，罪最根本的头是自我的牢笼，自我的牢笼。人让人死在罪中的就是那个自我。十字架是对亚当一个人因为自我想要成为神而犯罪的逆转。第一个亚当，他因为想成为自我，想成为神，是吧？他从此进入了自我的牢笼。但是第二个亚当必须提供第一个亚当不能提供的东西。第一，他不再进入自我，他真的顺服神，对吧？第二个，他所救的人以后也要进入一个不再能够被自我牢笼，不再回去，是吧？这个堕落不再重演。那个是重要的啊，为什么第二个亚当比第一个亚当优越呢？在罗马书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亚当犯的过犯，陷入自我牢笼的过犯，却不如是基督要带给我们的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个加倍是可以 multiply。所以，正是这样白白的恩典嘛，他说，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是他来完成的事情，让人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嘛。正是白白的恩典，让人讨厌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你要知道，正是因为你讨厌他，表示你需要他。正因为我们讨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白白的救赎，正表明了我们需要啊。因为我们这个讨厌是什么？讨厌就表示我们还在自我的牢笼里，讨厌就表示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自己还蛮有价值，讨厌就表示我们在这个里面还有点希望，所以我们才会讨厌耶稣用这种白白的方式来救我们呢。所以十字架是和我们内心中自我中心这个牢笼，他的罪性，这个头，这个撒旦的头冲突的，直接冲突的啊！你看这些想法，其实看起来都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都挺好的想法。他说：“我觉得自己还蛮重要的，上帝能够救我，也需要我同意啊，就表示我还蛮好的吗？”而且我也有为了得救而努力过。有的人说，我从我的成就看，我觉得我还是很值得被救的。从我的成就看，我觉得我还是很值得被救的，上帝就应该来找我。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哎，你这么重要，你很值得被上帝救啊。但是我要知道那个重要是从哪里来呀？从我的成就，我觉得我很重要。从我的成就，我觉得我很值得被上帝救。还有人说，我觉得人类还是蛮有希望的，改改就好了。所以十字架直接把这三个都打上叉，你不觉得他很讨厌吗？因为他是跟你的这些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对抗的呀，所以他这才是他的讨厌之处啊！他讨厌之处就说明了你需要他。你越是有这些想法，就越表明你还在自我的牢笼里，你才需要上帝来救。所以，只有十字架才能将人从自我为中心的牢笼里救出来，因为它本身就是反抗这个自我为中心的。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一点都不重要。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在神眼中也毫无价值。神要救我，是因为基督买赎了我，人类也毫无希望。第二个，我们来讲十字架是神让我们仰望他。刚才说是得救是吧？现在我们继续要讲神让人仰望十字架成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甚至说我们跟我们现在更加 关系密切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好不好？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啊，我来念。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我觉得戒惧啊，我觉
我觉
得。
得这个律就是我愿意在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我以前反复读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分裂，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同意这是保罗信主之后仍然有的状况。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不明白的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保罗前面刚说完我如何，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立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呢。他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直到我后来把罗马书第七章跟前面第五章说，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基督？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呢？得救之后的基督徒，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是联合，是吧？我们刚才说联合是完成了替代，是吧？联合能够完成交换，现在他要继续的，通过我们与基督联合，让我们无法放任自己的私欲啊！我们跟基督联合了以后，我们身上就有一个新人，我们身上就有一个新人想要去，愿意为善，是吧？但是同时，我们又没有完全脱离我们的旧人，我们旧人在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再来复活之前，我们还在那。董传道以前跟我们讲过这篇道，什么叫做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好像你已经活过来了，但是现在你背着一个腐烂的死人在你的背上，你没有感受过这种感受啊？你天天背着一个又臭又腐烂的死人在你身上，他是想行神不喜悦的事情的，在你想要去愿意为善的时候。这个老我就开始，他要按他的心思去做啊，让你无法自由的活出耶稣基督加在你身上的你，你活不出来，你活不出来，这种困境，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在这个两难之中，这是保罗的描写。这个两难就犹如一个人背着一个死人，一个活着的人背着一个死人，这是我们今天的写照。而如何让我们脱离这个困境呢？这也是十字架为我们准备的。十字架是神完成他在我们身上救赎之功的工具，他让我们仰望他得救，也让我们仰望他成圣。为什么？当我们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就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不再是那个我背着的那个老我了，因为他怎么样？他已经被神与基督同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我让这个今天来帮助我，能够让我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今天仍然要回到十字架下面来，我今天仍然要回到十字架下面来，让我体会。神如何的把我的老我和耶稣基督同定？我能够体会，说我能够慢慢的、慢慢的、彻底的对他绝望，对，让他死亡。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以后仍然在发生的事儿。我们最后讲，这个成圣也让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也能够回到神面前哦。所以，我刚才说，面对我们的罪，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成圣。但是，现在我们面对苦难，苦难中的基督徒也通过来到十字架面前， 如果你经历了很大的苦难，在复活节之前，我建议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包括两个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痛苦和难过，但是我们回到十字架面前来数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做出的这些犯罪的牺牲和恩典。我来看我每一个钉痕，我每一个罪，我每一个对他造成的，他要为我们背负的这些，都与我犯的罪有关系，是具体的罪。我怎样的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付出这样的牺牲的爱？第二个，我信主了之后，神怎样的怜悯我？我们有怎样的祷告被神应允？我们有怎样的那种蜜月跟神的那种让他知道他是真实的，他是在我的生命当中的，他感动我，他也应允我的祷告的那种恩典。我们一起来数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苦难中慢慢建立起对神更大的信心。这是复活节给我们最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思想十字架，不仅仅是在回顾过去，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的现在。所以，十字架的福音呢，它不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不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不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而已。它是一个我们的故事，它是一个跟我的现在的生活有关系的故事。这是十字架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现在就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故事里面。所以你看，所有的东西，如果你不把你今天的生活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历史发生关联的话，你不去进入这种经历的话，十字架对你来说，福音对你来说，仍然就是意识形态，仍然就是理论。上帝这么具体的方式，也这么具体的为了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各种处境，甚至于苦难，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就是让我们在各样的困难里面去思想，他为我们准备的这个充足的资源，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我最后没有时间讲了，大家有机会回去看。其实耶稣的复活才是我们整个世界观爆发的结果。所以整个圣经的世界观，他讲到了这些神为我们所做的，而他最后让我们去传讲、去彻底翻转的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的复活。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耶稣复活的证据和很多东西哦。我要讲的是，在这里面，钉十字架是上帝的替代性救赎，但是他的死里复活才是把真正的新生命带给这个世界，带给这一大批人，让他们和我们的世界观突然发生翻转，而彻底翻转，而就在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持守这种世界观的一个历史根基啊。所以，只有圣经的世界观，他为我们准备了如此充足的救赎，而且它以一件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来成为我们这个世界观的基础。所以这个世界观比其他的更美好，更美好。好，我就这个课就讲到这里哦，谢谢大家，谢谢。